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感恩前面的直播节目诗人座前为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 13229966323。那我知道在第五空间的很多主内家人呢，在按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欣赏这些弟兄姊妹有互动啊。当我们的节目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立刻就有一些主内家人会告诉应该怎么去听节目。那我手头上呢也收到一位主内家人的电邮，那我发现呢我们的听众非常的好，有一些弟兄姊妹听了上个礼拜五的空中辅导播出了安徽周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后呢，很多听众反映因为这位周姊妹呢，她讲到她的身体呢有腰间盘突出，那2年前呢有结核，再加上她最爱她的婆婆离开世界，每一个月的生理都打乱了，所以呢她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她看了医生也不好，所以呢她在那次的电话里面讲到绝望，想放弃生命。那这个电话播出去之后呢，很多的主内家人就在电邮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留言板也好呢，就给了这位安徽周姊妹很好的鼓励，就是给她一些支持，甚至也有一些姊妹们就讲到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希望能够帮助这位周姊妹。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些听众的互动的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再一次的想到我们在主里真的是一家人，有难处的时候呢，大家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你是不孤单的，有难处呢你尽管提出来，我们在主里面为你守望跟带导哈。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山东的郭姊妹在线上了。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圣母，你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啊郭姊妹跟你能够这样通电话。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是这2年我不是都住在我娘家吗？我娘家这里我现在叔聚会呢，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天下午都是聚会的时间，为了照顾老年人都是在白天。所以我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也有邻婆就问我，咱们不去打工不去挣钱，就觉得我不怎么干活。
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很多老年人问你这个问题啊。
有是主内肢体问我都不好解释，就问我怎么不去，我不去打工。我心想我如果去打工我怎么聚会啊？因为在我们附近呢，我们厂子附近也有工厂、机厂啊、水饺厂什么的，但是呢，那差不多天天都有班上。我们这里一星期就三个半天都得去教会聚会，我没办法去挣钱。就想到那我到外面去打工，找那有星期天不上班，星期天可以去聚会里那样的活，看有没有。因为我年龄大了，我都39岁了。这18岁以上离开父母经济独立了，我都38岁以上了，我就觉得还是花爸爸妈妈的钱在家里面，用的什么都得用我爸爸妈妈的钱。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39岁了，还是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和丈夫夫妻不和嘛，分开住了。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回到娘家去，那我觉得呢，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面对问题。你跟丈夫之间出现了问题，所以呢，你跟丈夫离婚了吗？
因为现在第二次是起诉了，法院里还没有给音，还没给信息。
嗯，
第二次是起诉。
嗯嗯，有多长时间了？你们这样分开有多长时间呢？
本来分开有两年多了，因为中间我想错了，我光想着和丈夫去打工，光想着丈夫能认错，能改，不想再嫁，再以后再嫁，再还想着孩子那么受苦，我又想错了，又跟丈夫回去住了几天，不然的话离婚，不然的话分居已经两年多了。
哦，已经两年多，现在就是起诉了，但是呢还没有通知你们里面离婚，对不对？
对，起诉了还没有立案呢，说先有调解，会先调解。
嗯嗯，那我觉得姊妹啊，你首先呢要对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过去的婚姻的问题也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决定要跟丈夫离婚，那你就要重新的去思考你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方向。你在娘家住了这两年，你说去聚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是很清楚，就问你为什么不出外打工。那你刚才讲到，你说因为聚会的缘故，你不能去打工，对不对？
对。
嗯，那我要鼓励你，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聚会对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够因为聚会的缘故而耽误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明白吗？
哦，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也是看了不理解，我劝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就会问，那信耶稣像你似的光聚会祷告读圣经不挣钱，
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更要好好的发愤图强的来做好我们的本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想在这一方面可能你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你以为信了耶稣就是整天去聚会，就是讨神喜悦，对吗？
对，
这个不对。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这个信仰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也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激发我们以前不懂得孝敬家人的时候呢，现在更努力的好好的跟家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孝敬父母，更让我们看到，今天我已经39岁了，我有能力生活去赚钱的时候呢，我要懂得自力更生，而不是一直依赖家人，对不对？
对。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而不在生活方面你不能够自力更生，你又依靠家人，而整天往教会跑的话，其他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他们不敢信耶稣啊，你明白吗？
哦。明白了。
嗯，所以你要知道，你看像我们在电台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信耶稣，对不对？
对。
我们在这里努力的传福音，但是呢我们也有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电台里面做节目，去服侍我们的听众，对吧？
对，
嗯，虽然我们赚的不多，但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我们还是自力更生的。所以你今天你不能说是因为信了耶稣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整天去教会做礼拜，对你的父母来说也是一个重担，对其他的人来讲也不明白。
是。
对呀。那我现在跟你这样解释你明白了吗？
哦，这样我明白了，师母。
嗯嗯，所以呢，我鼓励你，你要好好的去，在神面前祷告。首先，如果你在娘家这两年，你已经决定了跟丈夫离婚的话，在等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不要白白的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你明白吗？
好。 好。
你要找工作，你能做什么活你就做。那当然了，我们都期望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找到个工作都是能够周末的时候礼拜天可以敬拜神，可以做礼拜，是吧？
是，
所以呢，朝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找到一个工作是，哎呀，没有办法，不能够礼拜天做礼拜的话，那你也可以平时白天上班，晚上有的时候有的教会是礼拜三晚上有礼拜，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有礼拜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礼拜，明白吗？最重要的是，我再一次的说，信仰。我们信耶稣，耶稣不是只单单在教会里面，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明白吗？
明白。
明白了哈。好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信耶稣，你也要跟家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家人看到，哎呀，我的女儿她虽然婚姻生活好像是不顺利，但是她信了耶稣以后呢，她开始明白了，比以前成熟了，不断的在成长，那家人看在心里面也会得安慰呀，对不对？
对。
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
好。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有什么难处的话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来自山东国姊妹的电话。
71年
走过艰难，
71年
有你相伴。
7月29号良友电台71周年台庆，晚上6点
感恩崇拜，
晚上7点
现场广播，
约好了
不见不散。
慈神爱所相伴7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明天的7月29号是我们良友电台71周年。感谢神，过去这么多年来，神赐福给我们电台，也借助良友电台能够跟我们的同胞一起去分享神的救恩。所以明天晚上呢，我们也有这个电台的这个台庆特别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好好的收听。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广东黄姊妹的电话。喂，黄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黄姊妹。
你好师母。
是
这样子的。我打电话是想说一下我跟我儿子相处的事。他今年6岁了。
是。
然后他经常会经常发脾气，然后就是很暴躁的那一种。
是。
我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他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吗？
就是叫他洗澡啊，然后他就会拖拖拉拉的不愿意洗，叫他喝水啊也会拖拖拉拉的。
啊，喝水都会拖拖拉拉的。他喝水他不渴，所以他才不喝嘛。如果他渴的话，你不叫他喝他也喝啊。
就是现在天气也挺热的，有时候他放学回来也会让他先喝杯水。
那这个是我们父母亲觉得有需要，所以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孩子他不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逼他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喝不喝水，像刚才我说的，就像我平常所说，孩子吃不吃饭呢，如果他肚子饿的话，到时候他一定会吃饭的，对不对？那喝水也是一样啊，你不用逼他，他渴了他自然会喝水的。
好。
对，所以有、嗯、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紧张啊，你懂吗？
懂。
所以太紧张孩子的时候呢，就容易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摩擦吧。那我们常常说，我相信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而且呢，你借助空中辅导，你也改变很多。那当你发现孩子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查看一些关于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情绪方面的一些需要呢？
我很想找到一本就是分年龄段了解他的就是他的变化的那种书，可是我没找到。
嗯，
我现在看的就是你介绍的那两本书，我之前有看过，但是不是当时看的时候有运用一些，然后时间久了没有看就没有把那些方法用上，然后现在我又重新再看。
嗯，我觉得以前看过，现在重新看的话，可能你的理解会更不同。再加上你实际上跟孩子现在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的话，我觉得里面的内容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说，当我们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就是不听话，那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就是把握好我们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把握不好的话，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对吧？
哎，师母，你知道有时候他很激动的时候，他会说出一些词语，就是很可怕那些词语，我觉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怎么帮助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我想那种你刚才说的那种可怕的词语，它是从哪儿听到的呢？
我们基本上都不讲的呀，因为像拿刀啊跳楼啊这些我们都不讲的。
那如果是你们没有，那常常我常常说孩子他的反应呢，其实我们要留意我们的环境，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影响孩子？如果你说你们本身都不讲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他平时接触的这些媒体，比如说电视啊，或者是一些卡通啊，这些东西会间接的影响了他呢？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我都没有给他电视。
哦，你没有给他看电视啊？
就是他有时候会在哥哥那里看。
你哥哥在那里是哪里呀？
就是我住楼上，哥哥住楼下。
就是邻居吗？
就是一家人。
哦，你哥哥家？
我老公的弟弟住我们楼下，我们住楼上。
是，所以他们家也有孩子吗？
有两个，然后他们经常会看电视啊，然后会打游戏啊。
所以我觉得呢，你听到以后呢，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你就跟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问问他，你说妈妈刚刚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说这句话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听别人这样讲了，他就学着这样说。
哦，是啊，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失控，就觉得也很可怕，因为新闻上也有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有点害怕。
你首先你先要镇定。你做父母的，尤其是做妈妈的，你一定要先镇定。那我们害怕，我们紧张的话，孩子本来不以为然，但是一看到大人这样的话，他就知道哦，原来我讲这个话，妈妈的反应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觉得原来我用这种话讲出来，就会可以刺激父母亲。所以我觉得你先沉淀一下。 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惊讶，因为的确今天很多的媒体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懂得筛选，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懂得筛选，给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的话，他是有样学样的，明白吗？对呀、
嗯，
所以你一定要当他安静下来之后，你说妈妈刚才听到你讲这个话，这个话呢其实背后呢是什么怎么样，你就解释给他听，或者是听听他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嗯，
对呀、
啊，我可以跟他怎么说呢？我可以这样说，妈妈听到你刚刚这样说，很害怕，然后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跟爸爸会怎么样，是这样说吗？
我觉得也不用说真的发生怎么样，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不需要讲出来，对不对？
嗯，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不需要说，只是告诉他说这些用词是不好的，有一些有些话呢，我们要就是要懂得选择。比如说你可以举个例子，你说妈妈如果是跟你讲一些让你听了不开心的话，你会不舒服。同样的，所以妈妈会常常关注怎么样用爱的语言跟你讲话，用一些鼓励的话让你能够开心舒服好好的成长。但是如果你也讲一些这种不好的话的时候呢，带给别人也是一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你要告诉他。对呀、啊，我觉得你除了看那两本书之外呢，孩子现在六岁了嘛，对不对？
嗯，对。
你也要开始读这个小学了，所以，要多看点书吧。
嗯，好的。
那他除了这样发脾气跟你这样讲一些这种话之外，平时跟你的关系也好吧？
好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挺好的，就是。发起脾气来，两个就像仇人一样。
那我觉得你是妈妈，所以呢你应该在这一方面让孩子也学，就是说就算是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也应该大家彼此的接纳，而不是跟仇人一样的这样的互动。那孩子呢就自然从这个跟妈妈的互动的模式里面就会学要怎么样跟其他的孩子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嗯，好的，
好吗？
请师母为我祷告。
你们这个夫妻复合之后还好吗？关系
挺好的，就是我丈夫他要上班，然后时间很久，就是从早上6点钟就到晚上10点11点，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没有时间陪我们，然后我就建议他能够换一份时间不用那么久的工作，可是他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换工作也不容易啊。那平时他工作这么忙，这个差不多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但是周末的时候会不会有多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呢？
他是那种就是把工作看得比较
重
要的人，他基本上都不怎么休息，但是他一下班回到家的话，如果儿子没有睡，他都会去他房间跟他聊一下，开一下玩笑，逗一下他，都会的。
那很好啊。如果他有做这些动作，比如说关心儿子啊，跟儿子谈谈话，跟他讲一些这个故事给他听的话，那等他做完了出来的时候，你就要鼓励你的丈夫，你说看到你这样的跟孩子互动我特别的开心，其实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帮助，你要表达，知道吗？
好，知道。谢谢师母的提醒。
不客气不客气，我是希望你们夫妻两个能够多一点的沟通，两个人就是再次的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懂得珍惜对方，好吗？
好的，
好的，好的，加油。不客气，好好听节目哈。好啊，这是来自广东黄姊妹的电话。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我的完全。你的恩典诉说不尽，比天还高，比海更深，即使我用尽了所有的言语，也难将你作为沉迷。你的慈爱永不止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我歌颂耶和华造我的真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歌颂耶和华造我的真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刚才为您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你是我心中最爱》。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已经进行了30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来自不同省份的弟兄姊妹都会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所以素琴在这里呢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王姊妹的电话吧。喂，王姊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
我嗓子有点哑
啊，不要紧不要紧，王姊妹很高兴能够跟你这样的互动啊。
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有点激动，有时候一接电话有点紧张。
不紧张不紧张，好像跟朋友谈聊天一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好好，那个你也请您为我祷告，我这个嗓子好久了，吃药就是很多药不能吃，一吃就会就是起副作用。
就是嗓子沙哑吗？
对，哑了好久了。
已经多久了？
有一个多月了吧。
哦，那有看看医生吗？
看了，但是有的说是咽喉炎。
嗯，
就是几年前有过一次这样，但是看一年没看好，到年底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到了就好了。
嗯，祷告是重要的，但是呢对症下药的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我有吃、
嗯、
有吃药。
是是，那这一次去看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说啊？
我刚才从医院回来，他也说咽喉发炎。
哦哦，那你
我可能就是反正身体有点差吧。嗯、师母这样吧，长话短说，就是说、
嗯、
我第一有两个事情想请教您一下，
嗯，
请你辅导一下。
嗯，
就是我第一就是我的家庭，第二是关于选教会。
嗯
嗯，那先说家庭的吧。
好。
就是我们家呢是做加工的。
嗯、
加工就是之前有工人，现在呢生意不好做，就我两公婆，但是每天就是两个人又照顾一下孩子、
嗯、
就晚上比较晚睡觉、
嗯、
要怎样解决才能就是说正常的十一点睡觉呢？我基本上都是一点半才睡。
那早上几点起来呀？
8点上班呀。
加工是是需要早上8点就上
的。
嗯，
做皮具的，我们自己家里做。
嗯嗯嗯嗯，我觉得呢要取舍，你不能说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对不对？
就是给我丈夫就是沟通不了，但是还有一点我说两句，你看看怎么帮我辅导一下。
嗯，
就是我丈夫呢他就是每天，但是我要照顾孩子，要打扫卫生，干些杂活，他还要我就是说也要再做那么多东西，做不了那么多呢，他总是说我做的少做的少，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委屈的。
嗯，
但是我都是到主面前哭着说祷告给主。
那我觉得呢现在加工的这个活儿，你们夫妻两个人做，再加上照顾孩子跟家里的活儿，就是额外的了。以前是有工人，但是现在可能经济不好，所以就是你们两夫妻在做。
对
不对？那我觉得你跟你丈夫呢坐下来，当他埋怨说你做的不够的时候呢，你也不用生气，你就把平时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工作上面要分担的工作把它都列出来。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在白天在工作上面你都做了些什么活儿，然后呢再额外的要做家里面的什么活儿，还要照顾孩子，这些把它都列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丈夫在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我们坐下来看一看，你看现在没有工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干的时候呢，其实我还要做家务，再要照顾孩子的话，这个加工的工作呢，其实我应该只做1/3，或者是做1/2，剩下的我要把时间留在做家里面的活儿跟照顾孩子，这样才公平。不然的话你说长久下去我会吃不消的。他可能不听你这么说，但是 你要把他都练。
你说听，我但是我是没得说的。他说那些活可以不做，他就说我在一天就在打转那些瞎搞。他说那是瞎搞，他说像你给孩子沏个奶、梳个头、洗个澡，然后再去倒倒垃圾、拖拖地。他说那些都是无用的，没必要去搞的。那就
哦，他不看重家里面的卫生了，
对
不
对？
对
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搞，直接给我做货，所以我觉得说不通，
好，
我又很难过。
没事儿，王姊妹，如果他不在乎那一些的话，你这个活儿呢，你就稍微放一放，家里的活儿你就稍微放一下。等他有一天看不惯了，他觉得家真的是够脏的了，他开口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了，你说你不是说让我这个活儿不重要吗？所以现在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厂里面的活了。我觉得
但是他看得惯的，无论再怎么不收拾他看不出来的，我是受不了。
所以你们两个的性格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就是说他的衣服我也给他什么都给他搞好，然后他说谁让你做了，我又没让你做啊，那是你自愿的，他这样说。
好，如果他讲这句话，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帮他做了，因为孩子呢你不能不做，对不对？你现在帮他做这么多的事儿，出力不讨好啊，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看不下去，堆一堆衣服那个汗味我又受不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就是我是特别爱干净，他是特别不爱收拾的，完全两个差的太远。
所以呢，婚姻是什么？大家各自让一步，这叫做婚姻。如果你坚持你的，他坚持他的话，就很难，你懂吗？
是的，是的。
所有的夫妻都是这样的，王姐妹，不是说只有你跟你的丈夫才不一样，很多夫妻，以我所知道的，90%的夫妻都是两个人性格不同的。但是神就是借着婚姻让我们学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包容对方，接纳对方，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对不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光景之下呢，你要有智慧的去做哪一个是先要做的，哪一个是次要做的。你不要把你的身子弄得那么辛苦，累得都受不了了。我现在能够听得出来你为什么大概1:30-2点睡觉，可能你的丈夫已经睡了，你看不惯你就这里码一码，那里去休息收拾，对不对？
是的。
对吗？
是的，我拖拖地到处擦擦，第二天有时候临时工要来，看到你这个家如果太不像样。像有一次我们搬家，他们说哎呀你看你们搞的是不是人住的地方，但是我孩子太小，那时候我实在不能去搞。
姐妹呀、啊、你也别忘了你也要疼爱你自己呀、啊、你要爱惜你自己才能这个路才能走得远，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
但是我跟他商量，我说我们分工合作、我就是经常听你在讲嘛，然后我说让他去倒一下垃圾，我给孩子洗澡，他都是做完工作就下班玩手机，他也玩到1-2点。
你的丈夫多大？
40多了。
哦，40多了。你有这样跟他请他丢垃圾他都不肯丢吗？
他从来反正搬到这边几年了丢过有一次吧，几乎都是我的。
你应该因为你帮他丢惯了，因为他知道他不丢你一定会丢，你懂吗？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他是已经磨到你的情况了，就是说他不做你什么都会帮他做，如果这样的话你会非常的累。王姐妹啊，我觉得你不要这样的话你吃不消的。
我可以说一句吗，师母？
你说。
就是我非常的累，但是他每天逼着我说我做的少做的慢，总是这样说，我好感觉我好痛苦，事业做了 而且每天被他这样说的，我受不了。就是我6个小时干了1000多，他说我干500-600个，一点1000多，我真的觉得好委屈。
嗯嗯，那你问他嘛，你说你嫌我做的少，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告诉他说我还要照顾孩子啊，不然的话我专心的来做这个家工的工作，你帮我带孩子，你问问他嘛。你不用生气，你也不需要生气，你生气的话
我没生气，他不肯听你说一句话。
嗯，
只要你一开口他就发火了，就要吵起来那样，我都是忍着没给他吵。
那你就选，那你要有智慧，不要什么都做了，比如说他的衣服啊，你给他洗了他也不领情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一个大男人了，他自己都应该知道怎么去做了，对不对？你哪有那个精力再去照顾他？你现在做家里的活，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做工作，厂里面的工作已经够你做的了。所以你要懂得把它分清楚，哪一些活是一定要干的，哪一些活不需要干你就不用干。自己也要去提醒自己，不要一定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休息一下舒服一下也是重要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好。另外教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教会10多年了啊。
嗯。
嗯，就是说现在呢在那边也有服侍，有参加小组敬拜，主日学带领，还有祷告会带领。那个现在呢，就是这边近的，就是也不算太近，反正比那边要20分钟，
嗯，
这边要10来分钟，
嗯，
就是说这边来我不是太熟悉，
嗯，
然后来那边就是说有服侍的机会，我感觉这边比较丰富，就是服侍的人员比较多。但是呢，那边就是一个弟兄，他家的孩子比我孩子大1岁，现在主日学没开放，一到那里我这半年几乎就是听不到道的，他两个在那里一扰乱一跑，我就是感觉不知道去哪个教会，心里在徘徊。然后呢，我祷告就是上帝，让我读到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17章，就是说仆人，那时候我说主啊，我不想带领主日学了。然后我祷告吧，一读到圣经那里，他说仆人从田里回来，还要服侍主人，给他做好饭，等主人吃过了，你才可以吃，你还要对主人说我做的不够。我看到这段经文对我的带领，还是让我留在那个教会，但是我就是不敢离开那个教会。
就是以前去的那个20分钟，要花20分钟的教会呢，
对对对，
就是你是要付出得不到喂养，对不对？
现在就是说带领主日学那边主日学没有开，可能快了，他这个夏令营结束之后就可能就开了吧。
好，
现在就是那两个孩子总是到处乱跑。
我知道，
我的跟一个弟兄的。
嗯，我知道。
所以我听不到道，我的生命也得不到喂养。
好，那现在离你家近一点的教会呢？就是你去了以后可以得到喂养，对吗？
可以，他同时的就是主日学有几个老师带孩子，我在这边也有敬拜。
嗯嗯嗯嗯，姐妹啊，我觉得呢，因为你需要成长。你在灵命上面也需要喂养，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就是能够得到让你得到喂养的教会。你不单单是就是在灵命上面得到喂养，而且你成长之后呢，你也要投入在教会的服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也可以邀请那之前的那个教会的一小部分的弟兄姊妹加入这一个可以得到喂养的教会，因为我这样听的话，两个教会离得很近呢，对不对？
也不近，就是我是住在这个两个教会的中间，
嗯，
但是他们要是从那个教会再到这个教会就远了很了。
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办法。但是呢，你本身你自己先要得到喂养，你能够站立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你自己都得不到喂养，你也没有办法用神的话语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在那里很快很快就没有办法能够帮到别人了，明白吗？
我之前就是去年还很刚强的，我感觉这半年多，就是我教会没开放的时候，我生命很好。
嗯，
自从开放这几个礼拜，我一点都听不到道。
嗯，
搞得我心里面也很那个，我就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是吧？
嗯，
所以我就很徘徊，又不敢离开那边。
嗯嗯，好啊，那我想，你自己也好好祷告。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我觉得能够得到喂养的教会，你在那里好好的成长，成长完了之后呢，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过去帮一帮那一间教会，好吗？
好好好，
嗯，
谢谢你啊。
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这是王姊妹的电话。
有人曾经这样的描述一般的生命和近前的生命的分别，就像海面和海底的分别。海面有时平静如镜，有时候却会卷起大风浪，然而在几千尺下面的海底却永远美丽而平静。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非常非常想念刚才做广告的这一个声音，我相信有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刚才的广告是李月新老师的声音。我真的是很想念他，也希望他的这个广告活出信心能够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个人。好，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巩弟兄的电话。喂，巩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巩弟兄。
今天我来电话是想做一个见证。
哦，好啊。是，
我女儿，神给了我家庭的希望。
嗯，
使我女儿有了坚定的信心。
是。
我女儿已经考上了一本。
考上了什么？
考上了一本的分数。
哦，一本的分数啊。
嗯。
哦。
考了500多分。
哇，感谢神呐！
考了540多分。
所以他考到第一志愿了吗？
就是还没有填志愿，就马上在8月就要填志愿嘛。
540多分呐、啊。
嗯。
哇，真的是了不得。
真是感谢主，感谢神，神给了我家庭的希望，给了我女儿的信心。
嗯。
也多亏师母和你们的团队为我家庭祷告了。
哎呀，真的是感恩。我相信你的女儿她自己的付出也不少，所以当她知道她拿到这个分数的时候，她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
是很开心。我正好在外面干活回来，我听讲了，我那天上午我都没有吃饭，我高兴的。
都不用吃饭，
太高兴了。
是，
我太高兴了，我讲。
是，所以他可以，其实这个分数是可以填他最想去的那个学校跟志愿吗？
他就是马上就要填志愿，我讲这一个，这也是一个难处。
嗯，
我想要请师母为我祷告，这个志愿要是填的不好，也可能走不了；要是填好了，填的不好就走不了；填好了。你要是填到二本上面去的，要是一本录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一本上面去。
那这个呢？
就是喝的。
嗯嗯，是不是可以跟老师那个请老师给他一点指点呢？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懂，我不知道怎么填，我就想请师母为我们祷告。
嗯嗯嗯，对呀，所以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让你的女儿跟老师多一点的互动。
他老师也发了那个书，那个说明书回来给他们看。
嗯嗯，
填哪所大学？
嗯，
他选择了是海南，他想到海南，我想海南太远了，
舍不得女儿到海南去。
他想太远了，我就想我一怕，我想太远了，我想那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了，相当于。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看你的女儿她想读什么，她的志愿是什么，你有问过她吗？
问了，她想谈，她现在她喜欢那个经济方面的，管经济方面的。
经济学啊。
她想学那个经济方面，我听她讲。
嗯嗯嗯，那我觉得你这个女儿呢，其实她自己也懂得负责任，所以你不懂不要紧，你就说孩子爸爸相信你，所以呢你就好好的跟有什么问题你就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商量一下，看看你想怎么样去填这个志愿，然后呢你在哪一方面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你要多给他一些就是支持跟鼓励吧。
我想这样跟和我女儿交谈。
对呀对呀，你要给支持他。
因为我不懂。
嗯，那你女儿想到海南去读大学，那你说舍不得，因为怕她太远了，你想让她到哪里？到哪里去？
我想在我们附近嘛，在好比像安徽省啊、浙江啊、江苏啊这一块。
嗯嗯嗯嗯，但是重要的是她想读的那个大学跟志愿是不是就是她想。在那一方面能够好好的发展，我相信他应该考虑过，他不会说是就这么轻易的就讲出来。你的女儿她既然念书，她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她一定经过思考过这些问题。
是的，她整夜整夜的看那个说明书，看了她的反复的思考。
嗯嗯嗯嗯。你有回到，你有见到你的女儿吗？我知道你在外面打工嘛。
我不是在外面打工，我想我在外面做活的时候，我看到我女儿考了这么多分，我高兴的，都上午没有吃中饭。
嗯嗯，那你看到她的时候，你有跟她就是交流过吗？
我和她说了，说了她想到海南那边去，我想。海南要可能很可能要坐飞机，我想太远了。
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你选择到海南那边去？不是飞机远不远的问题，你要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对不对？
对。
对呀，你可以问问他。你说，爸爸想听听你选择到海南那里读大学，是不是有什么原因？爸爸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呢？然后听了之后呢，你就说我的担心就是那里太远，不舍得让你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念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啊。
是，今天我妈也和我女儿讲了，她也一开始没有答应，都没了。我妈讲了，她想我手不方便，她想叫她不要走远，她也答应了。
嗯嗯。也就是说你的妈妈跟他讲。
嗯，
他奶奶
妈妈和他讲了。
就是他奶奶跟他说。
嗯 嗯, 嗯，对。
嗯嗯，好啊，我相信你的女儿也孝顺了，所以当奶奶跟他这样提的时候，他也顾虑到。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孩子大了，我们不能永远把孩子放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是的，我是想，我想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嘛。反正我他们说他们我的家人，我的他们都说太远了。我想我来讲一下吧。
哎呀，别人怎么说，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爸爸的，你要支持孩子才对嘛，对不对？所以先听听孩子怎么说，他为什么选择到海南去读大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先听。让孩子说好不好？那我再次的说，所有的父母亲，我们都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要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放手。
对，哎呀，
对
啊，你真厉害，巩弟兄，你真厉害，放手。
这放手，哎，我想放手，我的妻子她也想太远了，她也担心，她也舍不得。
都会，你不要说你，我的儿子读大学要出国的时候，我也是担心呢。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对不对？
我在家打了字母，我在家打了一个比方，我想这个字母是山东的人，我想这个字母不也到香港去了吗？我想。我就没办法，我就打了这个比方给我的妈听，我妈不干，我妈她舍不得。
那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放手的功课。为什么放手呢？因为我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呢我们要学着把孩子交托给神。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让孩子在你身边的，对不对？
是的，我天天听这个父母的空中辅导，我才知道我想孩子大了要放手。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他今天念书念得不好不要紧，重要的是他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有一天他离开你的时候，有神与他同在，这个才最重要啊。
对对，嗯，
对呀，所以
我真的
嗯，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孩子交给神，让神来看顾他。无论他在海南，无论他在天涯海角，神会看顾我们的孩子。
我的妻子他想要我讲，我心想，我把这个难处交给我们的神，叫我们的神为我的女儿开一条出路嘛。哦，怎么？
对，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今天他付代价，他努力的用功念书，他考了这么好的分数，他心里面有他的理想的话，我们就要在背后支持他，鼓励他，明白吗？
是，我是跟师母想的一模一样的。
嗯，那你就听听孩子怎么说，孩子讲的头头是道，他有他的理想的话，那你就说爸爸妈妈不舍得您去那么老远，但是呢，我们是支持你的，而且呢要相信神会看顾他。那我再次的说，我们的儿女等他们读大学的时候都不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是的，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呢，一定要提醒孩子，念书他念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了，读大学的时候他能够好好的把书念出来毕业就可以，等他读大学，我们父母跟孩子的互动最重要的是提醒他，你有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当他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无论在哪里，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放心，因为神会跟他在一起，明白吗？
是的，我女儿自从考试回来之后，我天天带她到我们教会去。
嗯，
她现在的信心非常的好。
好啊，那我们为你的女儿感恩，也求神继续的引导她前面要读的大学。我们为这位安徽的巩弟兄再次的感谢神，求主祝福他的家庭。再次的感恩，我们今天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